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我都会到各国的地方去买当地的蜂蜜回来，譬如说纽西兰、澳洲，他们蜂蜜又那么有名，那当地的一个植物也是我们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蜂蜜的种类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哎，所以我就会去买各地的，到欧洲也是买欧洲的各地的蜂蜜，然后就买很多，就带各自带回来啊，慢慢品尝各地的蜂蜜。
医药大小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晚上六点这个时刻，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
蒋龙峰蒋药师，
他的整个职业过程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现在不啰嗦立刻介绍他，那请蒋药师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我自我介绍，我是出生于冈山，蒋龙峰蒋药师，本身毕业以后我从事药师工作也做了大概二十几年，在医院还有药厂职场上面跟医药也相关的有做了二十几年这样子，对，我跑过台湾厂，一般来讲就有台湾厂跟代理商跟原厂啦哈，那这三个我都有做过啦哈，也一般的对象客户也有诊所、药局跟那个大型医院齁，这也都有做过齁，大概做了将近十年左右，
十年
在职场这个业务，业务职场大概有十年的经历这样子。那后来是因为家族有大哥开了医院，开了医院他需要药师人，对，所以把这个业务那个工作辞掉了，然后到医院去做全职的医院里面的一个工作这样子，对。
OK。那你觉得从事业务跟那个医院的药师的工作性质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
是完全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
我的个性了、所以为什么我一退伍，然后就我就没有直接找诊所跟医院的工作啊？那当然很多同学也有诊所、医院，然后甚至有自己开设药局的也有啊，也有这种同学。但是这个工作性质是看个人了、我是比较。比较向往自由一点的感觉齁，就比较不会不喜欢绑在医院里做那种比较机械式的一个这些工作啦齁。所以我就往职业业务药师这样子来跑。其实我跑业务当时啦齁，其实我从小其实我就不是很多元啦，但是我的个性就是点点嘛，但是不多元，但是我不喜欢在同一个工作朝九晚五这样子再被绑在这做宠物的工作是这样子的，
所以太固定的工作就对了嘛，对不对？
对，那可能个人的兴趣啦，
兴趣
按个人自己对工作的一些的想法都有一个选择性的哈，所以我选择了业务这样子，当然刚开始也是一个挑战，也是要面对陌生，要克服自己对于陌生对象的一个自我介绍啦，这些有的没有的。当然也是学习成长很大了。
那你觉得在你的药师职业生涯中啊，不管是在做业务端，或是进入你大哥的那个医院帮忙做药师，你有没有各举一个例子，觉得你最自豪的成就感是什么？
业务员其实当然是开发新客户是最每当。 开发一个新客户，当然是最开心的事情啊。
嗯，
那
对。
这业务方面，这当业务药师的话，那这是这样哦。啊，当然维持旧客户是一个 maintain 的一个工作。那开发新客户，当然是一对自己一个挑战，每天一个新客户，这是一个挑战啊。那当人到了医院去，因为我哥开设的医院是精神专科医院哦，
嗯
那
嗯，
也是从空地，然后家族自己
自
找
己盖
地
就
找。
对了，自
自己
地
盖起来
自
这样子
建，
哈，对啊，人
哦，
手人员也都是第一次来这样子筹备啊，这里所以初期2年也是学
很
着
辛苦，
也是学习经验啊，哈哈，也
对
是在
对。
学经验，因为也没有做过医院里面的工作，也没有做过一些相关的哈，所以杂七杂八的，包括药局的，包括总务，杂七杂八的，因为刚开
从无
创，
到有设
包
立比
括。
较辛苦一
从
点，
院长到下面都没有人，都是第一次开创医院的接触点
对，
所以是这样子啊，学习也是一个另一种经验呐哈，这也是
对，
另一种经验，也蛮觉得蛮有不错的，从无到有，慢慢把这家医院建设一些制度规章、一些组织这样起来啊，这家医院也在冈山，在高雄地区现在已经也大概有将近25年了
哦，历史
也
悠
在。
久，嗯，
对，也算25年的历史悠久了啊，也在精神一般的私人医院也是一个地区方面的一个责任这样子，也算一个
嗯嗯嗯，
成就感了，
对对对，就造福你们冈山呢，那些就是这一方面有疾病的人，一些很好的那个照顾的管道就对了。那我后来听说那个是蒋老师后来转换跑道去养蜜蜂嘛，那是什么因缘际会你想要养蜜蜂？这个我蛮好奇的。
龙眼蜜是在台湾到现在还是一般人传统的哈最喜爱和熟悉的一个味道，蜜的味道哦。那当然这个是龙眼蜜了哈。那所以龙眼蜜一年只有生产2个礼拜哦。
啊，做
那
一年
所
做两个
以
礼拜哦。
对龙眼蜜开花只开2个礼拜，看植物荔枝、龙眼都一年只开2个礼拜的花而已。2个礼拜以后就没有了啊，所以就比较难得是这样子。
哦，
但有
所以
的
很
树
珍
种
贵，
是，
对不对？很珍贵。
对，也蛮特殊的，因为它是属于热带植物，只有东南亚有而已啦。
嗯。
台湾的话也是只有到中部而已。那时候只针对说，冈山有，我们常常说我们冈山有名是蜂蜜豆瓣酱跟羊肉，但是我
哦，
不知道为什么蜂蜜为什么是怎么样，只是知道冈山很多人在卖蜂蜜，
对，
那后来长大了。大概5年前，因为现在科技的发达，很多学习的东西，因为资讯的发达，而且网络上的搜寻很方便，
很方
所
便，
以因为蜜蜂也是群居动物，也是一个
对。
母系社会的那个所以我就去搜寻这相关的养蜜蜂这些的资讯，
资讯，嗯。
对其实也不难，而且后来我想说，那我是不是也来自己尝试一下？既然不难，技术也不难的话，其实我是不是怎么样搜寻这些？我开始要养蜜蜂，我必须要准备哪些东西？
对，没
是这
错。
样子。对，所以那时候的资讯就去每天就去搜寻这些，其实也很简单，现在搜寻方便很多。
对对，没
其
错。
实后来发现，其实买一箱蜜蜂才几千块，2000多块起跳
嗯。
到5、6千大箱一点，妈妈。上就可以养蜜蜂，马上就可以有纯蜂蜜可以吃哦。
哦，
那其实
嗯嗯。
那时候想说是这样子，自己养个蜜蜂也蛮有乐趣的，而且我本身对于蜂蜜其实小时候对于养蜂人家是一种有钱人家的感觉，所以我
对，
们长大以后对蜂蜜其实蜂蜜算是一个高价的一个食品了哈，一个甜味剂或者是一个产品这样子哦。那其实。贵，成那个蜂蜜贵没有关系，但是好像很多疑问就是，买到假的，
对
很
对，品
多
质好不好？没错，嗯。
长辈的关系或朋友关系，就买到假的。那其实那时候以前我们，那时候跑业务，那每一年都会公司 support 我们出国去啊，我都会到各国的地方去买当地的蜂蜜回来，譬如说纽西兰、澳洲，他们
嗯，
蜂蜜又那么有名，那当地的一个。植物也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
对，
们蜂蜜的种类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所以我就会去买各地的，到欧洲也去买欧洲的各地的蜂蜜，然后
对，
就买很多，就带各自 带回来啊，慢慢品尝各地的蜂蜜。当时啊，是因为这样子喜欢，到后来在台湾也不知道跟谁买了。你如果说在脸书里面，其实脸书那时候当时5、6年前，脸书很多都是大陆的
假
啊，
的，对
很
不
多
对？
会被骗或者是设图
对。
假的。既然蜂蜜是一个高价的产品，那我想要，我本身又觉得这个蜂蜜我蛮喜欢吃它的口感，又可以针对它可以在料理啦，或者是在平常的饮料啦，或者是一个保健方面，其实还蛮不错的一个东西。又发现哎，其实养蜜蜂也不贵啊，才几两三千块就可以有一箱蜜蜂，可以存蜂蜜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养一箱
啊。
蜜蜂，然后自己养蜜蜂，然后自己又有乐趣又有存蜂，所以就这样子哎，这样子找了。哎，我真的是买了一箱蜜蜂，大概搜寻了1个月的资讯以后，我后来决定了，那时候都完全都不会养，啊，只是
对，
哎，因为养蜜蜂应该不会很难，因为我看很多养蜜蜂的阿伯啊、阿姆啊，他们其实他也
不是知识
多
分
小
子，
也
对
没
不
有东
对？
西，甚至连字都不会写哦，就养了一辈子的蜜蜂哦，所以我想应该不是很难，看 YouTube 或者是一些脸书上。哦，其实也不会很难啊，所以就这样子花了2000多块买了第一箱的蜜
第一
蜂，
箱蜜
哦，
蜂。
啊，回来真的就开始有蜂蜜，买了蜜蜂以后才开始去学怎么去养这些蜜蜂，哎，
哦，
是这
了
样子
解。
开始的，哎，
有没有遇到一些障碍？转换跑道有没有遇到一些障碍？
一定有啊，因为有一些资讯的缺乏，或者是其实还好了，因为现在资讯科技的发达，很多资讯，而且很多群组，除了自己搜寻这些相关的养蜜蜂的资讯以，然后还有相关的养蜜蜂的群组，也有很多人类似我这样子的群组，哦，有的人是专业的，那有的是兼差的，有的是在学习性的，脸书的或者是 LINE 的群组，那主动去加入这些，这样，然后去跟他们互动，去看他们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或是怎么样，这
都
样
是
子，
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研究怎么养蜂蜜就对了。
其实后来我觉得，他们讲的其实跟我之前搜寻了1个月，
对。
其实看了1个月以后，其实后来问题的也大概都就是那些而已啊，其实后来看到的问题都是
都差
我
不
曾经
多。
看过的东西，对对
嗯。
对，后来我自己看了3个月，然后开始接触这些社团，其实他们讲的也都跟这些差不多，所以就我觉得，养蜂也
不
不
难就对
是
了
想
啦，想
不
象
难，
那么
对对
难。
对对，后来进入了这个养蜂的产业界，才知道，原来早期的养蜂人家他是这些技术是不外传的，除非说你是家族或者是非常熟识的人，他才愿意传授给你，不然，因为
哦。
他们养蜂的地点、放蜂的地点都是一个非常的高度机密的，他们不让你在他的旁边放蜂的，放蜂了你抢了他的蜜，
哦，了
他
解
就没
了
有蜜
解。
可以采了。
嗯，
对，我后来才想透了，原来是这样子。所以
哦，
为什么早期，为什么这些养蜂人家都没有人，外传给别人？其实他们，我现在发现，有第四代甚至第五代的20几岁的小孩子出来接手，应该是这个行业应该算
哦。
不错，这个产业也蛮有特殊性的，而且蛮跟人家有所区隔，是这
对，
样子，
所以以前
因
羊
为
毛
这
就
个
是
很
世袭的嘛，对，就世袭的，
对对
阿
对对
公、
对，
爸爸这样一直传下来就对了。
对对对，我们认识很多职业场都是这样子。从2015年还是2016年，从国外啦，后来从北部开始有专门的推广城市养蜂的推广老师，
对。
专业的养蜂老师在推广，一般民众可以学习在自己家里面养蜂，作为都会养蜂、城市养蜂或阳台、窗
对，
台养蜂这些的资讯开始有，陆陆续续的，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刚开始很多人都把它当做兴趣啦，后来有的把它当做兼差的，甚至有的兼差兼的都这个产业也不错啊。也蛮另
嗯嗯嗯，
类的、特殊的一个产业，有
变
兴
成
趣就
正
跳
职就
进来
对
这
了。
样子。对对对对对，也是可以这样子，对。
哦 那一般就是你们的都市养蜂啊，你们的贩卖的通路是有哪一些啊？
通路看个人的方式，因为养蜂有很多个阶段，像我说的，有的阿伯啊、他们不会看字的，他们这个就不懂得行销。
哦，对，
如
没
果说
错。
他们的下一代啦，或对行销也不是，所以他们会产，但是不会销啊。他们都是用一般的扎给的那种亲家朋友， 速
推
冰店
销
呢，
的，
要到处带小，哎，到处带小啊呢。哦啊，你老公要像我们冈山那个有店面的那个是要有一点类似的一种，开始有点财团或者是有点这个大咖的，他才有店
对，
面去做无产
销
或
售的
特
工
产
作，
性质的
对。
销售那个。那现在因为网络上行销也很方便，所以现在也很多，在我了解，其实我们像我们这种小咖了，我们这个还不是算大咖的职业养工大咖哦，我们算是出入比较之前的那个台湾本地的小蜂农哈，
对，
那很多人都是在网络上行销，或者是在身边社团这些的，利用 LINE 的群组或者是脸书的群组，利用
哦，
网络的群组这样子做行销，不用学历，只要有心学习，其实都可以，对扎给人家耳塞啊呢，夸
嗯，
夸当当个当二起来啊，嘿，
对哦，没
哦
错。
啊，然后他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什么学历，也不需要文凭，通通都不用啊。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些产业其实当然了哈，因为现在网络的有些比较有智慧或行销概念的一些比较第四代、第五代的哦财团的，那他们就会整合做一个行销
行
哦，
销，
或比较有他们就会比较有规模式的一个专利或跟人家品牌的这些行销哈，慢慢的有这一些的某部分的人是有这样，但是还有某部分是我讲传统的行销，甚至有些部分是没有人在行销，他做的批给这些财团，批给财团，他们是
只做
各
生
方面
产就
各有
对
各的
了，
所长。
只做生产。
对对对对，那后来我发现我们甚至我们群组里面也有姐妹们哈，她们对蜂蜜也是很热爱啊。他们自己不敢养蜜蜂，但是他们也有认识的养蜂的人提供给他们蜂蜜，他们也可以自成一个品牌啊，做在网络上做行销这样
等
子，
下哦，了解。
对对对。那我自己本身的，其实我那时候不是做行销出目的啦哈，其实那时候我只是想要吃
好
纯
吃，
百分之百纯蜂
纯
蜜，
蜂蜜，对。
对对对。后来养觉得这些技术门槛不是很高，然后其实投资门槛呢，
也
其实
不会
养
很
蜜
高。
蜂，因为我也不会很高，因为我自己也我的个性，我说我比较喜欢一个创新创变，所以我自己也投资过很多其他的行业，餐厅、餐饮啊，或者其他公司投，有的没有的科技公司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些都必须要资金和能力的投入很
对，没
多，尤
错。
其是资金。其实蜜蜂后来其实你养个100箱蜜蜂，其实投入的资金不会很高，而且你不做了，你这些100箱的蜜蜂，在二手蜜蜂或是二手蜂箱，其实很快都会很多人，城市
销
养
售
蜂的
出
人或者
去。
是很多接手了，嘿，对。那本身你又不需要有装潢的店面，蜜蜂有很多好处，就是我要出国一个月半个月的也不用担心啦，
特别
因为
照
它
顾
是
他
所
就
有养
对
殖
了。
产业。对，它蜜蜂这个养殖产业算是很特别的产业，蜜蜂最最干净的，其实蜜蜂在所有的养殖产业最干净的，然后它又没有一些废弃物啦、污染啦、排泄物的这些问题，然后它也，你说喂养，其实蜜蜂是一个管理了哈，那你也不用特别去喂养它，它每天就很努力、很勤快的出勤，到天黑才回来，所以你出国一个月一样，它会进进出出你。除了说有一些意外的发生以外，其实你如果在出国前把它处理好，一个月后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啊，嘿，甚至还有一些收益会给你这样子，
回来就有
嘿，
蜂蜜可以
那
采。
对对对，而且蜜蜂它本身很干净，它在所有的疾病，因为我们做医药的，其实养殖业很多有疾病的困扰，什么鸡有鸡瘟啊，猪有
对。
口蹄疫啊，什么什么的，那蜜蜂呢？其实几乎很少哦，它只有我们目前大致上，我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意大利西洋蜜蜂，那只有少数是属于亚洲蜜蜂，那叫我们叫野蜂蜜，那这我们就不谈论，那其实那只是小众而已，那大部分我们目前买的蜂蜜都是意大利蜂种，西洋蜂种，那它是全世界养殖最大宗，而且它最乖、最温驯，体积最大。然后采集经济效益最高的，
最
哎，
高，
对对对，因为它是黄金颜色，所以叫我们黄金种意大利蜂都可以这样子，嘿，蜜蜂，因为它我说 低技术门槛、低投资门槛，然后你也不需要有特别的地区。很多人一开始碰到我们，你们在城市养蜂、养蜜蜂，教人家养蜜蜂，我们要不要种花种草，或者是一大片的土地？其实都不用。其实为什么在都会养蜂、城市养蜂，其实都不需要特意去种这些。你如果多种种花种草，那只是给蜜蜂一个点心和休闲的一个额外的点心这样子方式而已。其实它主要的是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植物来源的蜜种和粉种，因为它主要食物是花粉跟花蜜啊，主要是花蜜是碳水化合物这样来源，花粉呢是它培育下一代的那个高蛋白质的来源，花粉是高蛋白质的东西，嘿，所以这两个食物是蜜蜂所需要的。其实我们的路边的路花、路草、路树、人行道树，还有一些野花、野草，其实还有五谷杂粮类的稻米、玉米，还有我们看到的路树，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顶头上面很多小花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而已。其实这些都很可以提供蜜蜂很多的花蜜跟花粉的食物来源。那当然了哈，在养殖的过程，我们也是需要有采收的乐趣嘛。当然职业场它是以采收为当经济来源，那我们业余养蜂就是以乐趣来源嘛。那都会养蜂其实一样可以收得到蜂蜜跟花粉，只是同样都市跟乡下跟山里面比较起来，如果假如说我们平均一箱会养蜜蜂的人，在一箱一年可以采收到平均我们会养殖的蜜蜂管理蜜蜂的人，一箱大概50公斤左右了哈。那你如果在乡下，可能80公斤一箱哦，可以收蜜收到80公斤到100公斤。那你如果是在山上或者是追花逐蜜的人，可能是120公斤到一百五十
更
公斤
多，
起跳这样子。对，是更多嘿。当然，你植物越多，它的收蜜效果会更好，这样子，产值会更高而不是说你都市就不能养蜜蜂。那当然，都市会有人会有危险，会叮人的问题危险了哈。那其实野外也是很多蜜蜂，过马路也是很危险。那总不能叫小朋友一辈子都不敢过
对，
马
没
路吧？
错。
所以我们要让他知道怎么样预防危险，就算不小心碰到了危险，我们怎么去处理它，去把这些的伤害减少到最少。所以慢慢的，所以这几年开始都会养蜂，还有包括校园里面的一些的刚开始是高中，现在国中、国小都开始有生态的养蜂社团。这样子，开慢慢的在从小朋友里面，因为蜜蜂其实在欧美、欧洲或者是美国，他们是一个生态的指标啦。其实，在台湾也
对，
是，
没错，
那其实大部分的五谷杂粮类都是靠蜜蜂在授粉，大部分很多瓜果类很多都是靠蜜蜂在授粉。其实蜜蜂是一个友善的一个生物，而且又是个大自然的指标，又可以我们跟它和平相处，我们好好的关系相处的话，我们又有产值，又有一些的乐趣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开始学养蜂，然后学了养蜂，然后我就想说去参加人家看人家怎么养蜂社团，怎么教人家养蜜蜂，所以半年后我就参加那个社区大学的养蜂社团，其实社团老师讲的，跟我这半年来学的，其实都差不多所以说觉得养蜂其实蛮快乐的，有一些志同道合。就后来养蜂班变去上课，其实不是学养蜂技术，其实是学习去教这些养蜂的好朋友这样子。
好朋友，对，没错。
所以都会养蜂，其实很多人都会想说，你如果养了隔壁邻居会不会抗议？这个也是很多人
对，没
会
错，
碰到的问题了，尤其是大楼，因为大楼比较有管理委员会，有的人会不了解会担心了。那如果说透天的，你只要敦亲睦邻做好就好。大楼就很多人会有意见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尽量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困扰，还是越少越好那当然在安全范围内，其实是可以依照蜂箱摆的位置或者是知识的教导其实可以让这些蜂蛰的意外事件会让它
很
变
少。
减少了哈，像我们养蜜蜂也会，它会自己会分蜂分到外面去。我们如果养的旺盛，没有来得及把它分群的话，它会
对。
自己分蜂分到外面去。所以有时候有人的摩托车上面或者是 盆栽上面会有突然会有一群的蜜蜂集结在那里，真的我们叫分蜂团。它准备要
哦，
寻
嗯。
找新的家，啊，准备要去创立另外一个新的族群在外面这样子。哎，一问说，哎，蜜蜂对这些蜂蜜它的产品是不是会有农药的残留的问
对，
题呢？蜂蜜在农药残留来讲，其实是目前这几年来检验几乎是还没有人检出有农药残留了。嘿，其
对，
实蜂蜜残留农药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农药残留在花粉里面就有比较有可能，
哦，花
但
粉，
是它的
嗯，
残留值都还是在允许的合法的范围
范围
内，
之内，
因为花
嗯，
粉是比较裸露性的。哎，
对。
那个花蜜都是在花粉管里面比较深处的。那一般来讲，你如果当下你在喷农药的时候，一般来讲说，啊，蜜蜂会不会把这些农药采回来？
哦，对
其
对
实一
对，
般不会，蜜
嗯，
蜂飞过去当下直接喷到农药，它几乎都会死啊，除非说它
哦，
的
蜜蜂
很，
就死掉了，没错，嗯，
对，它就根本不会回来了。哎，那
嗯嗯嗯，
你喷了以后，烟雾沉淀下来了，蜜蜂再飞过去也不会死的。嘿，蜜蜂去采的花蜜里面其实都在花粉管里面，而且一天24小时，花开蜜吐粉的时间，其实吐蜜的时间大概可能半个小时，甚至1到2个小时而已。哦，
嗯，
其实它是时间很短暂的，不一定会接触到农药，几
荣
乎
耀。
是不会的。哎，对，所以但是花粉呢，就会有裸露的接触到农药的
机
一些
会。
几率。对。如果做花粉的检验，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值，但是都还在允许值里面。
在
但
标
是，
准
一
值之
般我
内。
们这几年的我们的业者，或者是好像多我自己本身做也都没有残留农药那个存留在那里面的问题。这样，那蜜蜂它如果没有死，它回来，所以很多人说，蜜蜂会不会中毒？有几率不大。好，那看什么农药中毒，因为农药我们学药的也是有很多种嘛，有系统性或短效性、长效性，或者
对，
是累积性的这些的各种的性质的农药的性质嘛，哈。那没有当下被喷到的，那它呢还是回来。其实那个其实对它，尤其是蜜蜂这么小一只，它其实它的致死剂量是非常非常轻，就会致死剂量。那所以如果说，蜜蜂如果不小心碰到农药，几乎都是，大部分都是死在外面，那不大会可能会回来了。哎，对，那所以很多养蜜蜂的人，哎，我的蜜蜂设置很多了，一般人会想说，哎，你们蜜蜂是不是常有事件啊，中毒事件啊？其实这些在台湾的中毒事件都是人为的故意喷杀虫剂，
哦，
对
了
着你的
解，
蜂箱去喷洒，所以这些蜜蜂才会全部大量死亡，这个
死
是有
亡，
人为意图的。啊，你如果
嗯
正常的蜂箱的位置刚好是在人家喷农药，譬如说有的菜园啊，或者
嗯，哦，
是
旁边，嗯，
椰子那个槟榔树啦，他们常常在喷药，哦，刚好在旁边那个大烟雾刚好飘过去你的蜂箱这边过去，
哦，
那
那
这
就
些
污染
蜜蜂
到
就有
了。
可能，对，就那一般来讲，如果远离这些的话，其实蜜
应该
蜂
都
其
还
实
OK。
是。啊，蜜蜂的产品，我们一般常听的有蜜蜂有三宝嘛，哈，就
对，
是蜂蜜、花粉跟蜂王乳。
对。
这个蜂产品我们叫蜂产品，那衍生再过来就有应用蜂产品。那这种天然的蜂产品其实都是蛮天然，而且没有经过加工的。一般来讲，像蜂蜜、花粉跟蜂王乳，其实都只是过滤渣渣、蜡渣看得到的渣渣一样，其实就没有再经过处理。那当然，那个蜂王乳会把它冷冻起来。那因为它冷冻起来，因为它的活性酵素非常的高。哦，蜂王乳其实在我们来讲，算是最高阶的一个营养物品。
对，
蜂蜜还算是最低阶的营养物品，
嗯，
天
没
然的
错，
营养物品。
对，
哎，那最高阶的是蜂王乳，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蜂王乳就是，当然是蜂王一辈子吃的东西，它跟工蜂是一模一样的受精卵。蜂
对。
王跟工蜂是一模一样的受精卵，只是差异是前3天幼虫的时期，工蜂有吃蜂王乳，第4天以后开始它就改吃蜂蜜跟花粉。那蜂王的呢，就是一辈子都是吃蜂王乳。那差异有多大的差异呢？工蜂在我们台湾热带地区，大概工蜂哈，它的寿命，一只工蜂的寿命大概45天了哈，
45天，
个40天到45天。 哦，很宽，因为热带地区它其实算是超老死。那蜂王呢，寿命有的人说3年到5年，哎，3年到5年，他有人说可以到8年，哎，差异很大
哦，
哦。
差很多，对，没
所以
错。
蜂王乳的对，有人说可以养颜美容，那其实男女都可以吃，老人小孩也都可以吃哦。它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烈的女性荷尔蒙的一个倾向效果，所以对于一般如果有巧克力囊肿或者是一些女性的一个肿瘤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人，我们就不建议吃
哦，不建
哦。
议吃。
这些妇女她吃的这些，哎，类女性荷尔蒙的效果，它会引起她的症状的恶化嘛？
恶化，
哎，
没错。
那当然，如果那个小孩子，其实蜂王乳它对于青年人的一个长痘痘，因为它本身会抑制痘痘的一个痘痘是一个雄性激素的，会有也有相关的哈，它会让它这个痘痘的产生会比较减少，哎，然后它同样工蜂40天到45天的寿命，跟相对于蜂王可以3年、5年、8年的寿命，所以这样，所以有人说养颜美容以外，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是蜂王
OK，
乳是这样子啊，哎，早期日本也是很流行蜂王乳，40、50年代以前都是以进口台湾的蜂王乳，所以那时候的养蜂产业是以产蜂王乳为主，然后20、30年代以前就改变成产蜂，那现在其实除了产蜂蜜以外，还有花粉，还有比较多功能性啊，一些蜂胶啦，或者是一个蜂蜡的一些应用蜂产品产生是这样子。蜂王乳的其实早期是一个高技术，那其实现在也不是很高的技术，只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就算我们自己业余养蜂，我们要制造蜂王乳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小技巧而已。然后再过来花粉，花粉
对，
是一个高蛋白质的东西，它本身是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所以它本身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是要给植物的下一代用的啊。当然就是是给蛋白质，它的营养物质都是蛋白质。嘿，所以花粉在营养界来讲，它有号称是天然的唯一全营养食品，就是所有的营养素都含在里面。我们如果有每天补充花粉，其实所有的营养素都
都
可以
够了就
含
对了。
盖在里面，是这样子。对，那再过来是蜂蜜了，我们最常喝的蜂蜜，台湾人最喜欢的是龙眼蜜。好，那慢慢的在国外它不流行龙眼蜜了哈，因为国外有的国家没有龙眼，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龙眼蜜。但是在国外他们是流行的是纯蜂蜜啊，只要是天然的纯蜂蜜就好。哦，不一定要说什么口味、什么植物的来源哦。那当然，澳洲有一个麦卢卡蜂蜜，当然是有人把它当成是蜂蜜中的顶级医药的一个保健食品，哦，算是医药级的哦。但是后来有人发现，哎，它的产量只有销售量的1/10，其实说就是说有9成是验品啊，是
哦，了解
假冒
假
的，是
的，
这样子。
好好
对
了
对
解。
对，挺多卖高价这样子。当然，蜂蜜本身它有大概有70%到80%的那个糖类，啊，它的
糖
糖类
类，
是2种，就是一个果糖跟葡萄糖，哎，所以它对于立即性的一个运动的人，它可以有补充热
补
量的来
充
源，
热量来源。
然后它水分大概有将近20%，然后其他还有微量的一些益生菌跟微量元素和维他命类的东西，这主要是这些的。益生菌它，因为它本身里面有蜜蜂的，是吃到它的蜜腺里面，它不是吃到它的胃，它把花蜜采了以后，它吸到它的蜜腺里面，蜜腺里面有很多的乳酸菌、酵母菌和益生菌在里面，那经过它们这些的益生菌的发酵，再缓储出来这样子，制造成一个蜂蜜这样子，嘿，那所以蜜蜂的主要营养素是在这边那当然，像我们学医药的，很多人说，哎，这些糖类。糖尿病的病人到底可不可以吃蜂蜜了哈？
对，
蜂蜜本身它将近70%、80%的糖哦，那我们也知道糖尿病患者他不是不能吃糖，只是要适当的
适量。
选择好的糖，适量的糖，而且要适量的，嘿，因为它本身要有基础代谢热量嘛，这些代谢量一定都是要以糖为基础啦，
对，
哎，不
没
能
错。
用蛋白质啊，你把它消耗蛋白质，这人就越来越消瘦嘛，你就必须有基础的一个碳水化合物。现在蜂蜜是一个好的，因为它本身除了碳水化合物以外，它还有这些微量的维生素和那个益生菌可以补充，但是还是要控制量。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对对，
你可以适当的使用蜂蜜来做糖尿病患者的一个 碳水化合物的一个取代来源以外，但是总量还是要控制，
控制，没
对，
错。
适当适量，对，就可以在运用在各种的糖尿病的患者这样子。那国外也有西西里咖啡，其实它是一个热咖啡，加柠檬汁再加蜂蜜
蜂
汁
蜜
下去，
哦，
它有不同的口感和风，那个口感和风味出来啊，当然只是我们损失一些因热而受损的一个营养素而已啊。其实
对，
蜂并不是不能吃喝热的
喝
啊。
热的，了解。
对对对，蜂蜜的习性来讲，它本身有高渗透压，还有一些抗菌的物质，所以一般来讲，细菌病毒都不容易
存
活
在
在
里
里
面，
面，
对。
对，要是纯蜂蜜的话，那水分含量又在低于20帕以下，它可以长期保存，
保
可以
存。
放很久。对，那本身它又可以杀菌。如果当你在不小心受伤、刀伤或烫伤，没有其他药膏、抗生素药膏使用的时候，其实蜂蜜是一个可以取代的，在医学界可以取代的一个抗药膏跟消炎药膏，因为它本身会杀细菌。警语了哈，我们在养蜂。卖蜂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警语：一岁以下就是建议
哦，
不
不
要
要
给
给
小
小
孩
朋
子
友
吃
吃，
一岁
对，
以下有含蜂蜜的蜂蜜。
对。
怕的是什么？是因为在过去有日本跟欧洲的一个案例，是大概半岁左右的小朋友，他们因为尤其是肉毒杆菌的孢子，肉毒杆菌是一种细菌，它本身细菌它会经过这个死亡，但是它会产生孢子，孢子就可以抗强酸、抗强碱。
对，
耐冷、耐寒、耐热，所以甚至超过120度，必须要120度30分钟以上的加热，这个孢子才有可能会死亡。当这些孢子如果不小心残留在这里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正常我们大人的胃酸消化液会可以把孢子给，这个酸度会把它消灭掉，
嗯。
但是小孩子，尤其是半岁以内的小孩子，他的胃酸能力还不是很强，所以孢子在，胃酸不是很强，它会有可能会产生，发芽出来变成一个肉毒杆菌的一个毒素这样子，产生它的毒素这样子，所以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就一般我建议干脆就一岁以下，
一都不
只要
要
有
用，
蜂蜜花粉这尽
嗯，
量不要，在美国、日本有这些案例是，不小心刚好有孢子会产生一个肉毒杆菌
肉
的
毒
一
杆
个
菌，
中毒
嗯，
剂量这样子的。对对
嗯
对，那所以
，OK，
一般来讲，如果超过1岁以上就是 OK 了哈。那蜂蜜除了可以，热饮、冷饮都可以，也可以做料理啊。那现在很多人把蜂蜜当做什么？当做那个酱料使用。
哦，酱料，
烤肉
嗯。
酱啦、沙拉酱啦、调味酱啦，或者是蘸酱啦，你加点蜂蜜，烤肉酱里面加点蜂蜜，把其他的减了，你会变得比较健康又比较好吃这样子，
没错，天然的，天然的雄厚。那这个问题想请教蒋老师，就是说，你对一些本身是药师朋友，那想要转换不同领域的、不同跑道的人，有没有给他一些什么心理建设或提醒之类的？
当然了，我本身其实我是一个不安于一个工作的人，那后来因为我自己也投资过，自己也做过很多的产业哈，那
对，
后来也觉得这个产业对比较符合我的性质，那我的那个因为小孩子也大了，那我刚开始我说我只是为了想吃纯蜂蜜，后来
对，
把它想说变成一个休闲，变成一个退休休闲的，我说后来。变成竟然也可以变成一个自己的一个推广的产业这样子，
对，没错。
那我是觉得寻找自己想要的兴趣点，那也不用花很多钱啦。其实现在有的人都针对休闲农业，其实农业就很多，养蜂也是属于一个农业的方面，
嗯，
那当然农业不局限于你养蚕养蜜蜂或者是养鸡养鸭，其实这个都是农业的产值。
对，
那不是，现在很多人农业也是不是属于就是那种种东西而已，虽然很多科技的青农、青年农屋其实也是很红的。那
嗯。
如果说想要转业的话，其实专业是还是要掌控了因为你本身要 譬如说我们养蜜蜂啊，专业这些就是你怎么会去把蜜蜂管理得变很旺啊？哎，
哦，对
那你
对
就可
对，
以
没错。
当然乐趣啊，基本的养蜂资讯或者是这些专业资讯，只要能够掌握的话，啊，其实看个人的兴趣，你想转到种植其他的，哎，你种植哪方面啊？你相关的资讯也是要做好准备啊，
嗯，
再来
没
转。
错。
再转行，嘿，那当然
嗯，
是心态的感觉了，嘿。
没
那
错。
当然自己要考量，哎，养蜂成本其实我后来为了专职在的，因为这里符合我的时间自由弹性，然后又不用花很多的成本，那又可以交很多的好朋友啊，跟人
哦，
家分
对，
享。
没
其实我
错。
们的初级，我们初衷都是分享跟大家分享我们养蜂经验呐，我们甚至还有在授粉蜂果农一些分享。怎么帮人家授粉啊？让你的授粉的产值会增加好
提
几倍以
高，
上，这样
嗯，
子啊，变成一个分享啊。我们甚至到社团里面啊，到各个社团哈、啊、去分享这些我们的职业分享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你到底是什么行业？什么叫城市养蜂？
对，没错，
我
没
不
错，
是在卖蜂蜜，我们不是在卖蜂蜜，也不是在卖蜂产，我们是在推广城市养蜂。所以有人说
对，没
啊，
错。
你在有卖蜂蜜哦，我们有产值有蜂蜜，有没有说我们也在卖蜜蜂，我们也在推广蜜蜂。
对。
你如果有兴趣，大家欢迎来我这边来，你带回去两箱蜜蜂，自己回去学着养也很乐趣的。哦，就像把它当水族缸里面的
鱼一样养，
鱼一
对不
样，
对？
每天看它飞来飞去啊，其实蛮有疗愈的感觉。
嗯
它其
哼哼哼，
实不难呐，技
对。
术门槛。不是很高，其实就是掌握专业啊，自己学习一个性质，又可以有，我是觉得弹性以外，还有一些休闲娱乐和
鱼的成分
联
在里面。
谊跟各方面的，大家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还不错，
对，没
而且
错。
蛮特殊的啊，我可钻可兼，或随时我想不做也可以
哦，
啊，
对，
想
蛮
休
自
息
由
也可
的，
以啊。
没错。
对对对对，是，所以
OK，
看个人，看个人自己
好。
取舍，
好，今天很高兴蒋老师跟我们分享那么多。从前面他毕业之后也从事业务的工作，然后转跑到他哥哥的医院去药局去帮忙。然后因缘际会之下，因为他在冈山出生，那也是冈山很多养蜂的产业。那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啊，他也很喜欢就是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从中间找到了养蜂的乐趣。然后借由加入很多社团，然后分享。跟一些同好者一起去，不管是学校、社团，去分享他们养蜂的一些经验，推广的种子发散到更多地方，让更多人了解蜜蜂花粉跟蜂王乳的好处嘛，不错的一种好处的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很高兴蒋老师跟我分享那么多，以一个药师的一个同行，然后转换不同的跑道，我觉得是蛮新奇跟新鲜的事情，所以今天特地邀请蒋老师来分享。特殊的一些兴趣跟整个过程的心路历程，那分享给我们的医药大小事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其实也不一定要退休才可以把它当做，其实养蜂我们现在把它当做是一个宠物蜜蜂，随时只要家里有个阳台啦，或者是有当然有庭院最好，一个两三箱，可以跟自然接触，又可
对。
以有产值，又可以观赏一个蜜蜂生态这样子，那个又可以帮助大自然的一个附近的授粉的一个结果率，我觉
对，
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我来我的蜂场在冈山这边啊，我随时可以分享给大家。
OK，
就是蜜
好，
蜂，其实繁殖很简单。
大家对养蜂、蜂蜜有兴趣的，那我会提供那个蒋老师的相关的连结的方式，让大家去可以跟他一些交流都可以。那今
可
天很
以啊，
谢谢蒋老师接受我的访问，那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你上我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
好，
您，
谢谢，
谢
拜
谢
拜，
，OK，
拜
好，
拜，
拜拜，
拜
拜拜。
拜。
Hello，各位医药大小事的朋友，大家好。我最近发现一个 APP 非常的好用，推荐给大家使用，叫 Missy Bus Chat AI。它可以你输入一些问题，它可以回答你。刚好透过这一集讲药师的分享，那来跟大家分享。那透过 Missy Bus Chat AI，那我提问的一些问题，问他说蜂蜜对人体的好处有哪些，他的回答如下，大家听听看。
蜂蜜对人体有多种好处，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好处：一、能提供能量。 蜂蜜是一种天然的碳水化合物，含有葡萄糖和果糖，可以快速提供能量。二，具有抗氧化作用。蜂蜜中含有抗氧化物质，如酚类化合物和酶，可以对抗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三，舒缓喉咙疼痛。蜂蜜具有抗菌和抗炎作用，可以帮助舒缓喉咙疼痛和咳嗽。四，促进消化。蜂蜜中的酵素可以促进消化，有助于缓解胃部不适和便秘问题。五，改善睡眠质量。蜂蜜可以促进血糖的稳定，并释放出带有镇静作用的化合物，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六，提供抗菌作用。蜂蜜具有抗菌和抗真菌作用，可以用于伤口护理，促进伤口愈合。然而，蜂蜜应该适量食用，因为它含有较高的糖分，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如婴儿和糖尿病患者，应谨慎食用蜂蜜。如果您有特定的健康问题，建议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
Hello， 是不是很有趣？那欢迎大家上网去抓一下 APP， 非常的好用。我也推荐大家可以下载 Missy Plus 这个 APP， 那收听我的亚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谢谢大家。